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我是 Mia。
Mia， 我想问你哦，你之前呢有没有带过泰国的奖励旅游？
有。
那你觉得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泰国在我办旅游之前呢，我就觉得它就是热热的啊，然后就是
黑黑的，
然后讲话就是喵喵
喵。哦，然后那个声音就是其实还蛮恼人的，
对，很恼人。然后那个泰文就是很像毛毛虫，看不懂，但很好吃。
然后我每次只要看泰剧，你知道吗？就是画面非常唯美，那个一声音真的出来就会出戏，
真的就是会搞笑片上升。
对，那个他们的声调其实真的是蛮幽默的。
对对对，
对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去泰国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开着车子来机场接我，
是
他就很生气的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你去泰勒爱国家被冲啊，
真的就是误解啊。
对，我那时候心里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泰国明明这么好玩，这么好吃，然后有这么多的文化，
是
怎么会长辈对他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没错，真的。就是像例如说泰国有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就是例如说二星三星啊，你知道吗？在别的国家吃不起，你去泰国吃就对了。
对，
还有饭店，五星饭店六星饭店什么饭店，你在别的地方住不起，去泰国体验就对，可是服务不打折。
对，就是它的物价相对来讲是亲民的，
没错，
可是你可以用这样的价格去体验到就是非常高端的服务。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其实不容易去体验到的。
对，而且甚至就是我其实去之前的印象跟去之后印象最大的改观，就是就像你说的，就会觉得说啊，就人很黑黑的啊，脏脏的啊什么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泰国人的文化啊，或是说他们的美学啊，文创产业啊，设计感其实超级厉害，甚至是说我觉得几乎泰国人的英文都非常好。对，这、就是令我很讶异的地方。
对，我觉得呢，因为泰国全力发展观光哦，所以说其实他们普遍来讲英文都很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Janice 跟 Rita 呢，他们两位就是在泰国那边工作，而且住了3年的时间。我们今天邀请他们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他们所看见最真实的泰国。欢迎今天来宾。
大家好，我是 Rita。
嗨，大家好，我是 Janice。
好，那Janice， 我知道就是呢，你是算是公司派驻过去那边工作的吗？
不是，我是在他们在亚洲，应该说他们我们公司在全世界都有找人，我们的文化就是从把人从世界上各个角落找到泰国去，然后所以他就是 global hire， 然后我就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机会就去应征，然后就刚好就应征到了，就搬过去这样子。
哦，就等于是公司的 headquarter 就是在曼谷那边，所以你刚好也应征到这个工作，就到泰谷去。
对对对对对，
就到曼谷去。
对对对。
OK， 那所以说后来 Rita 就是跟着 Janice 一直过去。
嗯，其实我在那边3年，他在那边4年。
哦，
是他先过去。
那你放心，他一个人在那边待1年哦。
因为那一年我们蛮忙的，我们那年就是我们分开那年结婚，
okay.
所以我们中间那一年也是一直飞来飞去。
哦，我想说放老公一个人在泰国其实蛮危险的，
但是他一直说不会，他说他
其实很安全，有没有？就是、因为是泰国很安全，
再也找不到比老婆更正的这样子，
是是是，
更优秀的，
没错没错没错。
后来 Rita 呢也是在泰国那边工作嘛，那比较特别的就是你是在台湾就已经找到当地的一个工作，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工作的吗？
嗯，我是因为他先去嘛，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接下来也要跟着去了，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也先找泰语补习班，然后我就先学一些泰文，但是也不可能说我学就马上找到工作，那我大概是将近1年后吧才开始找这样，然后一开始找蛮辛苦的，因为我不会泰文，就是你在泰文补习班，台湾的一个礼拜上2小时根本就不会讲，其实因为没有环境，然后我很幸运，因为我的以前工作背景是跟办公室相关的，然后我又会一点英文，所以刚好找到一间公司，当时他负责就是他是 大老板他是负责美国人，他是负责台湾、泰国跟韩国这样，所以我很幸运，因缘际会之下，应该是我很敢啊，我当时就算是一些公司都没有开缺，我都直接寄信说我需要找工作，你们有缺人吗？这样一直撒，狂撒这样，然后就遇到一个，他回信说，哎，不妨试试看找一个会中文的，因为其实泰国在那边中文市场是蛮夯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学中文，泰国人这样。那我不会泰文，我老板说没关系，泰国人都讲英文，就像你刚刚讲的，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我就会英文跟中文，我就去工作了。然后我在这边是因为老板刚好也负责台湾，所以我在台湾面试好，然后我第一次见面就见到同事这样，所以我也没有在曼谷面试，就这样找到，很幸运，我只能说我很幸运。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哦，就是台湾人在曼谷工作，这是容易的吗？
我去到曼谷之后发现其实蛮多台湾人，但老实说也大部分都是台商比较多，或是在那边做不动产，在曼谷本身市中心的其实很少，但是如果整个大曼谷区，因为还有旁边有一些工厂区，有些台商是蛮多的，那边也有青商会啊，台商会都有这样，所以台湾人其实很多。后来才知道一个数据是日本人在泰国的人数跟台湾人在泰国人数是一样的，可是台湾人就是一直不像日本人有一个日本人区啊，台湾人就是可能在台商工厂，然后就分散在各地，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台湾的感觉出来，是这一两年，然后又加上疫情，其实泰国人对台湾的印象就是越来越就是清楚，
越来越正向的认识台湾的，比如说不管是
珍珠奶茶，
像奶茶联盟这种笑话，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一些因为疫苗啊，或者因为疫情的控制，他们认识我们，
对对
对对，所以他们就比较理解，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存在这样子。
好，奶茶联盟就是台湾就是珍珠奶茶嘛，那香港就是丝袜奶茶，泰国就是泰奶，那最近还有加什么，西藏好像也要加入，也是他们也有奶，他们的奶茶是吗？
哦，那个蒙牛还是什么的，
对的的那个奶茶这样，所以有时候在他们的奶茶联盟里面就会看到这几个这样子，就是奶茶联盟。
我第一次听过这个耶，还蛮有趣的
真的，所以他们这两年啊，真的是蛮多。我说我来自台湾，他们都很明白台湾，然后会第一个反应说：“真奶很好喝哎。”然后或是他的同事会说：“你 是每天喝真奶？”这样，
对，他们都觉得我们就是每餐
血液都流着真奶这样。为什么不是每餐都喝这样？没有，我喝无糖，怎么会这样不好喝啊？
就跟我在国外，每个人都以为我会功夫一样，
真的
Chinese 功夫。
突然很感谢那个奶茶的发明人，有没有？
对 对，他们分辨得出来，就是中国跟台湾不同，就是其实是真奶，
真奶
归对归功于真奶这样，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泰奶，啊，他们现在很夯我们的台湾的珍珠奶茶，因为他们的泰国的茶叶做不出台湾的珍珠奶茶。
就我觉得台湾的茶比较浓郁，
对，
可是好像泰国的它有一个涩涩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甜甜的，但我们的珍奶其实是加糖对做出来的这样子。
对，台湾珍珠奶茶真的是世界之光。
对啊，对，就是你知道吗，可以突破破冰，是很好破冰的
一个元素，对对对
对
对对对。那最近又很好破冰是疫情啊，因为我在那边工作，所以我说来自台湾，他们说台湾就是那个疫情没什么疫情的地方这样，
天
哪。对
对，我们真的是防疫做的还蛮不错的。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两位是在泰国的职场上面工作嘛，那在泰国的职场上里面有没有什么看到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冲突呢？
文化冲突，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应该是他们真的非常说一就是叫他做一件事，他就真的只做一件事，然后非常的不会举一反三。我其实以前在台湾就已经觉得有些人不会举一反三了，但是在那边又觉得更不会。然后我在那边工作，因为我要办工作，我有工作证，然后开户，因为薪资的关系。那他们很可爱，就是我的工作证上面的地址，因为我只是经过我家附近的分行，我就想要办，我要开户这样，我就拿工作证给他。他说：“这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没有不太能沟通，虽然会一点英文这样，他们会一点英文。”他说：“这不能这边办。”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他就给我看这个地址，这个地址不在这里，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他就说：“你的工作证地址在这边，不可以这边办。”我说：“有这个规定？什么时候？”这样，然后我就坚持到这样办。他说：“好好好，可以。”这样后来才知道说，他们觉得 你应该要办在工作证地址的附近，这样你比较方便。所以你在这里办，你不方便，你一定要去那边办。他是站在说你要方便的想法，跟我们不太懂。我就想办啊，你是怎样，我就是要办。那还有就是，之前我的客户他要转账给我们，然后他就走进去某间银行，就说我要转账到这间公司的这个账户，比如说啊，他就走进台湾银行啊，他就走进台湾银行，然后就说他要转账到国泰世华银行。那台湾银行的行员就会拒绝他，不行不行，你不能转在这边转。然后他说他为什么不行，就一直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贴心，他说你就直接去国泰世华把钱放进去就好了，
就省下15块转账费。
对，
怎么那么贴心啊？
但是他们的转账费是200、
哦、
对， 但是他就很贴心啊，他们有他们的贴心，就是我不太懂这一块，就是我就想付钱也不行，他们有他们贴心，觉得你不要花这个钱，就你直接去那间银行就好了。就有很多地方是不太理解的贴心，这样
真的是很可爱呢，
超可爱，而且
设身处地为你着想。
对对对，而且发自内心，你还不懂为什么，因为语言不
通，不
通，
他也不讲得清楚一点。
对，
對
没错。
可是他们行里面不会有会讲英文的人出来跟你做说明吗？
他们都是很简单的英文，然后只能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就是这样。这是银行的部分啦，可能我去的也不是最热闹的地方。
其实可以分享一个小技巧，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如果有朋友，一些朋友或者听众，他们将来会去泰国需要开户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分行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
啊，对对 对， 对， 对，
客服就会很好的外语能力，然后就可以解释给客服，
哦、
客服再把你的需求跟当地人讲，
对对 对， 对，
当场的人讲。
后来我有一次写信给客服说，我想要办什么，可是他不让我办，他说那你以后先打电话给我，这样，然后他们会帮我处理。
就等于是说打电话给总机，那总机就把它分给就是会讲这个语
言的人，对对对对对对，
还帮你处理完，
对，
然后再去帮你沟通，
然后跨着电话，然后可以帮你翻译这样。
对，我觉得也是，欸，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耶，
啊，嗯，
对啊，比我之前在土耳其那个真的是进步太多了，
嗯嗯嗯，
对，有兴趣想了解一下我在土耳其办居留证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话，往前面听，
请听某某集。
我还有一个职场上比较觉得 shock 的地方，因为我是女生嘛。台湾上班女生都尽量要穿包鞋，对不对？穿高跟鞋，然后包鞋。可是他们不用包，他们都穿凉鞋，凉高跟鞋，而且是很凉的那一种。你会觉得这可以上班吗？他也穿来上班。他们反而觉得不用穿包鞋，但是要有跟，然后很凉的那一种。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边天气热，所以他们接受。可是我到现在心里那关一直突破不了，我还是穿包鞋，很热，然后他们就很凉，然后甚至是那种很可爱，平常周末穿的那种他们也穿来上班，这是我蛮不解的地方，嗯，
比较轻松活泼的国家
就
穿凉鞋， 你几乎可以说他是穿凉鞋上班，
就是穿着包鞋回家就脚很臭啊，
可能是
对不 对，
对，而且因为他们习惯赤脚，老实说他们在家各方面都赤脚，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习惯穿凉鞋，这是我在职场上看到，就是反而没什么人穿包鞋，但也是有啦，可是我看到我很多同事都穿凉鞋，
嗯，
是那种 OL 那种还是穿凉鞋，
画面有点难想象，欸，就是上面很端庄的 OL， 下面，欸，露脚趾头，
对对对对，然后穿要很高这样子，
哦，还要很高，欸，
对， 对， 對，要很高，然后是凉鞋可以一脱就脱下来，
欸，那 Rita 我也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泰国他们对于 男生跟女生的地位啊，是男生比较高一点还是女生？
不敢说男生地位比较高，
对，
但是男生比较受宠，在整个社会中是存在的。
哦，是哦，
对，
所以是不是就是真的都是 女人在拼命打拼这样子，就是工作认真，然后男人回家发懒也不会被怎么样？
我觉得跟他跟 Janice 刚刚讲一点有点关系，他们是受宠，因为男生少，然后不能说男生少，男生有人说泰国女生比较多，是因为男生一部分
五个男生里面有一个去当和尚，一个是 gay， 一
个是外劳，
一个想要变成女生，一个是外劳，
剩下一个正常的就很受宠啊。那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泰国男生，甚至我的同事哦，本身自己都接受自己的先生劈腿最少2次以上，结婚的那一种，他们都真心期待老公会改变，都一次一次的机会这样。那老公都好会改会改，可是也没有改。当然也是有后来离婚，但是还是有觉得说 我愿意给他机会再继续在一起的。那也有很多女生是一直单身，因为不想要再那样，所以无形中让男生觉得我很 OK 啊，反正再怎么样我都有女生。
对，包容度很高就对了。
没错，甚至还有我有听说，
对，
就是因为男生少，所以在某一些事情上面都是女生主动就好了，男生只要躺在那就可以。这样子有懂意思吗？
好像蛮不错的。
突然有没有很想要去泰国移居去泰国？
对，就是你因为女生要去抓住男生的心嘛，还有一些地方，所以
就十八招，
所以通常男生就是在那里就是辛苦的不是男生啦，辛苦的是女生。对，也是
有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是地位问题，而是男生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不然因为他们就是会去当和尚嘛。
当和尚，然后不然就是 gay， 不然就是人妖，不然就是出国工作了。
对，
哎，这样算起来真的是男生很少。
对啊，只剩下五分之一耶。
对，
我们公司正常的男生只有一个结婚了，就是我老板，其他就男生
都是
对，都是姐妹。
天
哪。然后但是也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嘛，所以本身男生就会少，但他们公司的泰国男生都也是蛮正常的。
嗯，对，我们公司可能因为工程背景比较，就工程背景，所以就是异性恋的男生比较多。
嗯，
对，以比如说以 gay 的比例来讲的话，
走在路上真的
大概还是比在台湾的公司
多
太多了。
嗯，
因为我自己在泰国旅行过，我其实真的很容易在路上就看到两个男生就手牵手啦，抱在一起，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常见。
嗯，
那其实以泰国来讲，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于就是两性文化这一块是特别特别的开放的。
对对。
那你们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哎跟就很特别的一些现象？
一开始有一点冲击的地方是走在路上蛮多男生，然后他会扮成女生，可是你会看得出来他发自内心我就是女生，但明明就很粗犷啊，蛮多一开始看到有点吓到，后来都习惯了，就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女生，然后会穿女装这样子，蛮多的。
就是在他们的性别认同里面，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个女生，可是呢他们可能没有钱去做变性手术，所以他们就是还是维持着男性的粗犷，可是呢会用女性的打扮。
而且那边的医美也很夯，比台湾还要夯，是因为台湾的医美只有做给女生，对不对？那边的医美男生也可以用，因为他们男生也很爱漂亮，也会打肉毒啊，就是他们市场是两边的，不是只有女生，所以你去看他们的医美诊所，男生当店员的也很多，因为他希望变漂亮，也帮助你变漂亮，这样就是很多遇到很多韩国客户都要来去泰国做医美，我就说哎，那市场不会觉得很饱和吗？那韩国人跟我讲说不会啊，这边的市场男女都可以用，嗯，很方便。男女这其他像我们就是说大部分是女生。嗯，
对，其实我发现哦，在台湾有在定期做医美的男生通常都是同志朋友。
嗯，
对，好像台湾大部分的男生比较不能接受去做就是医美这件事情。
嗯，那是泰国很普遍，他们觉得这就是让自己变漂亮。
你不必是 gay 你也可以去做医美，
对，
就是一个好像大家让自己变美变变得比较好看是一件非常
一定要做的
事情。对 对，
那就跟韩国有点像的嘛，其实韩国男生也都普遍会去做医美。
嗯，是一样的。
好，偷偷问一下，就泰国做医美贵吗？
贵，我觉得看项目。
那他们都做什么项目居多？
这我不太清楚，
应该不会美白。
搞不好需要，那边比较热啊。
其实泰国人很多是很白的。
对，其实泰国人很多比我们白，
就是他们的某个，因为泰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嘛，所以他们的我们常常觉得比较黑的人可能是来自于东北以及南部，但是他在他的北部的地方其实的人种是偏白的。
嗯，北部有一些华人的移民嘛，
对，那边也有一些
云南人。
对
对，他们都很白。在台北，
台北的女生真的又白又漂亮。
对，那南部就真的比较黑，
就是Pattaya 的 Walking Street 应该是比较在台湾比较流行的游乐场所，
对，
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但是其实类似的地方在各个海滩，像普吉岛或者是一些南部的苏梅也有，都有类似的场所。但为什么我觉得对台湾人会比较流行比较知道 Pattaya 呢？ 是因为你如果走到普吉岛的那个 Walking Street 去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说那个地方就是都是黑黑糊糊的地方，
比较黑，
那个肤色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对，
但他们是那个欧美的菜。
哦，
对，他们喜欢黑一点，
对，
比较健康，
突破盲场。
对，
欧美人就喜欢晒太阳啊，把自己晒得黑黑的。
对，所以普吉岛那边我们可能比较不适合去那边 Walking Street。
所以其实你的另外一半去那边玩是很安全的。
去普吉岛，
他现在在给你打针啊。
他之前自己去过普吉岛，然后他就败兴而归，因为真的没办法。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说你想要去寻欢的话呢，就是千万不要选择普吉岛。那 我们知道说，其实泰国人哦，就是他们的个性真的会让你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啊。那你们在那边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日常生活中你觉得很有趣的故事？
这一阵子如果有注意泰国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发现这两年，今年的抗议应该是针对疫情，然后去年应该是针对皇室，因为去年其实泰国没什么疫情，所以他们就上街嘛。那今年是这个，我其实不太懂你们为什么不上街去抗议这个交通。最值得的就是交通，我真的是受不了。其实他们的、因为他们好像每个人都有车，然后因为政府有补助，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人每个人都，而且他们的也是地位的象征，要开车，所以大家都一定会有车，然后在车上可以坐吃早餐啊，化妆啊。就是你如果去坐过女生的泰国人女生的车，她就是以车为家，就是她的就是座位旁边可能会有高跟鞋啊，然后衣服，然后垃圾，然后吃的早餐还有化妆品都在车上，因为他们就是塞车。有人说泰国怎么解决交通塞车这件事情呢？就是给她一个平板，就不会抱怨了，就这样。
塞在车阵当中的时间太多了，所以说他们只能把所有要完成
娱乐的事情
都
放在车上。对，所以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交通部长这件事情，就没有在改善交通应该要怎么办，完全没有。然后再来就是交通的乱象应该来源，不晓得各位去曼谷玩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十字路口都会有个小亭子，就是警察在里面玩红绿灯，这样就是他会看哪边车比较多啊，就是凭感觉，然后就按下那个绿灯，就让车走这样子。所以我有朋友很多都说，我曾经卡在一个十字路口卡了10分钟都没有动，就是因为他被坐牢，就警察放那边放对面，他不像我们是直接双向的，他是分就是一次过全部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就大家绿灯就一起全部可以左转右转直走，全部一起冲这样子。那常常警察会看说，哦，那边比较塞，那我就先放这边这样，但其实都很塞啊，拜托，可不可以算一下数字，就让数字决定就好了，每个路口来个300秒也可以啊，不是10分钟停在那里。对，这是交通就是很最该抗议的部分。
他们应该那个交通部长要来台湾考察一下有没有那个倒数秒数的啊。
就是因为倒数秒数就会觉得很，
你非常安心的打开你的平板这个2分钟的距，因为上面数字显示的是180秒，
哇，
或是300秒，
已经不是99可以解决。
对，我们都看到99，哦，很 OK。就是我们回到台湾第一件事看到99 ，OK， 这个小 case。
所以你的时间观念也跟着变了。
对，变了，就99太棒了，这个 OK。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泰国他们的这个疫情的控制状况，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在去年的疫情是好的，那在今年呢，他们的状况反而变得恶化了。
对，
那这整个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泰国在疫情防护的过程中做了些什么？
在去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知道 COVID-19， 泰国一直以来对中国都是非常的热情。所以一开始在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泰国政府甚至说，来我们国家观光得疫情，我们帮你医，这样就欢迎大家来玩。这样后来一直到去年2020年的3月发现就是苗头不对，不可以再这样欢迎观光客了，因为好像就是很多国家的人都涌入泰国这样，所以一直到4月就锁国，锁到7月这样。那在这一段期间泰国就是一直爆嘛，因为已经锁住来不及了，但是 也是因为锁国，所以数字慢慢的降，大家也害怕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去年的8月之后，其实他们也都是号称零确诊，就是一直到了年底这样。然后到了年底之后，就会有所谓的，其实泰国也有很多移工， 我们会觉得说，泰国本身就有泰劳，但是其实泰国本身又引进边边的国家，比如缅甸啦，还有
老
挝、寮国、对，都会去那个地方。啊、嗯，对对对，都会去那边工作。那这些移工很多时候都是非法，就是没有经过那个海关，因为当时泰国是要都要14天隔离，有些人就会跑进来。所以去年年底报过一次，就是移工。那再来又控制住一点点，但是那一点点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清零才又开始开放，他们没有，他们觉得数字降了 OK OK 好，那就又开放了。因为其实他们很需要观光，有钱的外国人你这样锁他们，他们岛内国内死更惨，所以于是他们一直都没有，一直在几百例的状态之下还是开夜店，还是开神社场所、娱乐场所都开，餐厅内用都有，然后一直到了零星都是一些些数字，没有很多，但是没有到零。那一直到三月底，今年三月底就是夜店爆发这样，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加上四月大家都知道有泼水节，那三月底又爆发，那他不愿意泼水节封起来嘛，因为大家就要准备要出游，要出去玩 happy 了，为什么不要这样？所以泰国政府一直到泼水节结束才封，因为他就让你先出去玩，可是你们也知道出去玩回来就是爆，所以已经太晚，然后就又上去，一直一发不可收拾上去这样子。那又封太久之后，人民真的太苦闷了，因为死亡率也一直上升，对，所以后来到短暂的时刻，到六月底的时候有稍微开放内用，然后数字又继续往上飙升，又再停了一次，这样就是反反复复的政策不定这样，然后就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这样。那现在是状况有好一点，然后疫苗覆盖率也上来了，现在泰国政府宣布如果你有打两剂疫苗，在11月1号即将有可能就是会开放不用隔离，也就是你打两剂你就可以从曼谷、普吉入境都不用隔离。
哦，你是说假设我们在台湾我们打两剂疫苗之后就可以过去？
嗯、
哦、但是如果打高端的还是不行啊。
可以去印尼啊，去巴厘岛还是可以去玩，
纽西兰
对对对，所以目前他们打算还是要救观光啊，他们一直朝着救观光的角度在出发，可是这个疫情是不分人的，所以他们当时的抗议其实还有在抗议说，因为他们有一个普吉沙盒计划从七月开始，所以政府泰国政府一直在疫苗一直提供给普吉岛的人，而不是给依照像我们是依照年龄来分或是类别来分，他们不是，他们是依照普吉岛 OK 全部的人都要先打，我要先开放你们这样子，所以他就只打那边，那其他地方就一直爆啊，就不管，因为我要开那里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对民众才会上街头，我们也要疫苗啊什么的、嗯、是这样。
我偷偷分享一下，就是去年刚疫情刚发生在中国嘛，那因为我有一些客人是就是大陆的客人，然后他们就飞到全世界只要是可以让他们进去而且是可以住非常久的地方，泰国就是第一名。
对，
就很多人一去然后就是先没有止境的住，而且因为泰国刚讲嘛，就是那个
你来我就
一，而且住五星饭店还是很便宜。
对对 对, 對，
他们就住到最后还要 想买那种，因为很多 villa。
对对对，
他们就想要一栋栋买下来。对，然后或者说就是投资房地产。所以我那时候超多客人真的都住非常非常的久，我记得有住到三个月的，就是签证到期之前，然后他们还可以去大使馆
再
加
签，
再延。
对对 对, 對，
然后最后就是发现其实因为后期其实大陆管控的效果好
比较好。
他们又全部都飞回去。
没错没错，我遇到很多客户也是，
然后就自产的。
遇到很多客户也是，就是今年一直爆回去，
所以也是因为疫情哦，所以说泰国这边得到很多外来资金。
对，没错，买房啊，然后房地产整个飙高吧。
真的，然后导致当地人买不起房子更可怜。
对，
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买不起房。
是，所以其实泰国的生活也是蛮不容易的。
嗯嗯嗯。
那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泼水节嘛、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泰国那边有一些特别的节庆呢？
嗯，就是除了泼水节之外，就是送干嘛、啊
嗯、
或者是水灯节啊，水灯节在十一月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大家会拿可以放在河啊水上啊，因为在市区没有，那就是公园的河里面放，这样水灯节可以。在放的时候可以祈福，这样子
就有点像我们台湾在放水灯一样
啊，天灯
啊，天灯水灯。
对对对， 那 泰国是放水灯，这样，那他们也是有所谓的环保问题啊，像我们放天灯会说啊这样不环保啊什么的，他们也有，所以他们也有那种可以溶解的水灯这样子，
哦，烧一烧然后就融化在水里面。
对对对，
它的那个整个材质都会是可以分解的，比如说整个都是由植物做水的底座，避免塑胶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就自己沉下到水里面去，然后就分解掉了。
好，其实刚刚呢 Janice 你有跟我们聊到，就是说泰国啊有五个男生里面就会有一个可能是 gay， 一个去当和尚，然后呢一个去变性了，一个是出国了。好，那为什么泰国的男生去当和尚的比例这么高？所以他们的一个宗教的文化在他们社会当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
嗯，对，就是他们的佛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了。那可能我猜，我认为应该80-85%以上的民众都是信仰佛教。那他们也一直都会有一个，他们其实有个传统，就是你这辈子当中一定会出家一次。对男生来讲，
男生，
那也因此就有些人出家之后就喜欢上出家的感觉，就继续当和尚。
哦，喜欢那种清心寡欲的感觉。
对对对对，他可能在那一个月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道理，然后就决定继续留下来。
而且他们出家有时候是他们的父母其实很希望，如果你的小孩是儿子，会很希望他们去出家，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儿子有出家，也帮我消一点账，所以他会鼓励小孩，对对对，他会鼓励小孩去出家，通常是一个月啦或两个月，短短的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哇好棒哦，我们整个人生光明这样。
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般民众会做，其实那个皇帝也会做，
对，
他们的年轻的皇室也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去出家一阵子。
嗯，或是你人生有觉得苦恼的地方，你就会去出家这样。
这个跟我们台湾的男生要去当兵有一点点类似，欸，就是，
可是男生当兵蛮多是不自愿的，
对，是被强迫的嘛，
但他们不是，
他们出家是愿意的，
愿意
的，
而且就算是很他的父母强迫他，他其实还是勉勉强强啊，好了，可以，因为其实这还是要做，他们还是会，他们觉得根深蒂固，对
的任务就对了，
就会觉得就我就一生一定要做一次，那就现在做了吧，就是会去出家，所以佛教一直对他们来说都影响蛮深。还有就是女生的话是蛮多都是父母从小每周末的休闲活动一定有一天去佛去
寺庙，
对，这是一定的。再来就是
泰国这么多寺庙，
对对对，他们的每周的郊游一定有一天是去寺庙。那你如果去寺庙有观光的话，你会看到旁边有人在卖鱼，你以为他要拿烤来吃，不是，是他要卖鱼给你，让你拿着鱼去河里面放生。
哈，
哇哦，
这是下次大家各位，对，各位去泰国看，你看到寺庙旁边有人在卖鱼，你不要买了回家养，不是，他是要给你，让你放在河里面放生，就是一个他们觉得好像做一件善事，觉得是最近不顺，我就买一条鱼来放生。可是那个鱼是养出来的，你放到河里它不死了吗？
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哎，欸。
对，像之前，啊，真的很，因为他之前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就跟我同事分享，他说你们要不要去寺庙？我跟你说，你可以去买旁边那个鱼来放生，它就会好了。哦，好，我知道了。
那你有做吗？
当然没有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鱼是养出来的，是那种可爱的那个小鱼，那你放在那个脏脏的河，哦，
那很快应该就挂掉。
对啊，
我都不知道这是救他还是害他，但他们根深蒂固觉得，而且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带去寺庙旁边买鱼放生，所以佛教一直在他们生活当中是占有一席之地。
他们真心相信轮回这件事情，
对，
不管你的教育程度背景，even 你受到我们就用教育来看到你 even 是大学生研究生高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是真心的相信佛教的一些轮回，然后一些做善事的回馈是吗？但这种想法就这样存在着。
而且也是，这也跟他们有人这样说啦，说他们所以步调那么慢是因为觉得急什么，还有下辈子啊。
哦，
好有道理哦，
真的，
就你这辈子没做完你就下辈子做，
我在努力什么？
对啊，你下辈子再努力也可以，
我们在急什么啊？
对对对，是开玩笑的啦，所以宗教对他们来说蛮重要的，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佛教，但是一直到后来真正慢慢 就是跟他们生活之后才发现他们有一些人也信观音也信道教，像最近如果有吃素的朋友可以去这个泰国玩，最近有什么九皇斋节就是吃素有关的。
什么是九皇斋节？
九皇斋节应该是道教，就是过去华人南移的时候就会把华人的一些文化一些宗教 往那边带嘛。那九皇斋节比较具体应该就是华人影响到泰国社群。那泰国人也蛮有趣的，他们虽然说自己很有自己原本的佛教信仰，可是他们对外来的万物皆有灵，
对对对，
所以只要是那个有神有灵的东西他们都愿意倾向去相信，
对对对，
所以他们跟外来的宗教的融合其实 也是融合的不错。所以既然说比如说华人带入了一些习俗，像这个吃素的这种习俗，它跟观音啊或是道
教
有关，
嗯，
那他们就愿意说也找这个时间，然后就跟着华人的习俗，然后久而久之这样的习惯就推广到全泰国社群了。
对，所以在这段期间吃素真的很方便，如果想清静一点也是可以吃，就是吃这个东西这样子。
是不是就是餐厅会有特别的标示？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斋字，就是直接写中文，那这个字他们念 Z 是跟台语比较像，
潮州话，
对
对，
哦，潮州话
过去的
Z 对，就是斋，
然后很多餐厅都会加入这个行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方便最吃素的人来说。
然后你去超市他们会特别在包装上面不管是贴
一
个斋，或者是插个旗子，告诉你说这个是
素的，
素的，然后是友善的。
它是一个区间哦，就是
一个月
哦，一个月，
对对对，所以整个月你如果吃素去那边玩，会蛮方便的，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哈，华人文化在泰国那边其实影响非常大，
对，
尤其是像我们只要遇到过年啊，我其实有时候看一些 IG 啊，或者是一些抖音等等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会拿红包，然后他们会换上我们的传统的服饰，所以好像真的在那边华人的文化影响当地非常非常的多。
说到这个我们真的是很大的感触，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过年的人嘛，对，但是我们你在台湾过年你会穿旗袍吗？
不会
不会，
他们 cosplay 到一个极致，就是一定要穿旗袍，然后一定要办 party， 一定要穿一下那个，他即使他不是华人的后代他也要穿旗袍，然后再上街，你都不觉得自己这样穿是奇怪的。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添购一件旗袍，因为好像融入不了他们。
是大红的那种旗袍，你会觉得很像是我们的阿嬷
鬼片里面会出现
之类的，
他们会穿那样旗袍上街。
对，然后我自己反而没有，就是他们办，就是他们会有那个说，哎，过年我们来玩，就是一个月会办一次活动，我们就我们的公司会这样。
而且旗袍就叫做
旗袍，
啊，也是潮州话。
对对对，他们就会很开心，还要穿旗袍，反而我没有。他们就问我，李大，你怎么没有穿旗袍？我说，那我没有，就因为旁边那个泰国人就是还很多件这样子，
然后还会跟你要昂包。
对对对对，他们的红包也叫昂包，
哦，也叫昂包，
所以你一定听得懂，
我听得懂，
所有华人都听得懂。
对对对，昂包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会发昂包，这样就觉得是吉利的东西，
超有意思哦。
嗯，就是，然后反而你在台湾就没有人穿旗袍，然后也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有啦，装饰还是会有，但是每个人的服装不会那么刻意的穿红色，刻意的怎么打扮，但是你去到那边，你反而觉得，哎，你怎么穿很普通的黑白色，反而是怪怪的。
反正很有趣的是，在那边非常有过年的气氛，特别是在那个唐人街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过年我们放假嘛，可以去泰国玩，你会发现那边才叫过年，台湾过年都出去玩了。所以
现在越来越没有氛围了，
可能比较像早期的台湾比较传统一点的时候，我们还保有这种过年的气息。
刚刚讲到那个他们就是跟着华人的习俗去吃斋嘛，其实他们我觉得泰国人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他们真的非常认真的在
执行每件事情，
跟特别是跟习俗或者是文化有关。举例来讲，过农历年的时候，他们就是真的把房子都布置的喜气洋洋这样子，然后穿上旗袍，
好像他们过年。
过圣诞节的时候呢，就好像他们这个国家本来就有圣诞节的文化。
嗯，
对，
就是在每个节日你都觉得就是他们的节日，万圣节每个人化妆跟鬼一样，他们也一定要这么的投入。
嗯，
然后我后来问我的同事，他说我们的大学，我那个同事的大学，他们每周都，欸，不是每周， 都会有所谓的 cosplay 的，
对，每周在大一的时候，
对，就会有那个习俗，
就是有仪式感很浓厚的一个国家。
对，他们是一个 cosplay 很彻底的国家，你不加入好像你就不是这边的人，这样
你就格格不入。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的 cosplay 是留在血液里面的。所以你刚才讲说今天我们的 dress code 是什么，每个人真的认真。然后你刚才讲说今天这次的活动的主题是礼服，那我们可能随便来去弄个小洋装好了，不，他们是真的这种晚宴的那种礼服都出现，
就是你在泰剧会看到非常夸张，然后我们觉得这是太夸张 太超过的礼服了吧，
他们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这样子。
对，他们是每一件事情都对很厉害，
就是可以把你这个投入的百分比稍微挪一点在工作上面吗？不要老是专注在这些无微不微上面。
不是，就说要好好用心经营生活嘛，所以他们其实才是懂得经营生活的人。
没错，没错。
原来我误解了，他们是很认真在经营自己的生活，反而工作上面就得过且过这样子。
对对 对，有收入就好了这样。所以有人说就是曼谷蛮注重设计这方面的，我觉得跟他们就像刚刚提到的认真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设计感很强。就是在每一个细节都觉得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然后去做一些改变这样。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就在泰国那边有很多的特别的文化，那我想这个部分 Janice 我们身为男性哦，有没有一些泰国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一些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者是大家都知道了？
对，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泰国的有一些地方你去就会有这么说好了， GoGo Bar 应该是大家都一般不管你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都会听过这个地方，就是你去你就会有人在跳舞给你看，然后你可以喝酒这样。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变性人的状况，那曼谷应该有几个地方是GoGo Bar 比较明显的，就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区域。那其中一个区域的GoGo Bar 是你走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好像有几间店 的小姐都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然后他们在外面好像非常的很吸引人走进去这样子。可是通常那样的店呢都是变性人为主的店，反而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是一般的人，就比较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听到很多那种就是
误入，
对，第一次去的时候呢都会误入到那非常漂亮的店去，然后再吓得跑出来。
因为一说话就
哎呀，他们会把声音，
对对对对对，我有发现
可以把它压细，
对对对对对，我发现他们，我自己本身有遇过泰国的客人，他们是客户是你就知道他是男生，那他就是女生装扮来看办公室，然后因为男生声音要刻意拉高，你也知道他是刻意拉高的，然后看完办公室回去，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哎，那你看的怎么样呢，他声音突然变低，跟我男生说你打错了，那我想说根本就是你吧，你还在那边就是装那个声音、哦就是他们变成两面人，就是他们声音很细，其实他们做得到，男生其实用力筋其实是做得到，然后有时候他们一不小心就会透露出他们音调其实是低的，这个是他们蛮
辛苦的，其实蛮辛苦的，但他们愿意的，
他们愿意，对
对对对，
我好好奇他们怎么会这么特别哦，就是喜欢不一样的性别身份啊。
哦，有此一说是他们觉得自我认同吧，就是人生我这辈子应该就是女生，应该说啊，我上辈子应该是女生，我这次只是装错躯壳，对对对，我就是女生，那我下辈子一样还是女生，只是我这辈子错置了这个地方，这样，所以他觉得他上辈子，所以他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就是也是，就这样子，
就是一个女性的灵魂装在男性的躯体里面了。
对, 對, 對, 對，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因为是轮回错了嘛，所以我就是女生，这没有什么好，就是说就还要硬要做男生这样。他们蛮接受，
对，
做自己。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哦，就是以前我的公司在泰国那边也是有分公司的，然后呢他是一个可能刚出社会的纯情小处男，对，那就被一群 同事前辈们带去酒吧喝酒，那他就真的很清纯哦，然后他就被灌醉了。那你知道其实这些前辈们就真的人真的很坏，就会故意整这些小菜鸟们嘛，然后就是把他灌醉。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就是不可以婚前性行为的那一种。 对，可是他就已经被灌醉了，然后就开始就一堆妹啊就上来，你知道吗？就开始对他上下其手啊干嘛的。然后后来呢，他就真的跟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然后你知道吗？他醒过来才发现他是男的。
Oh my god！ 所以他的第一次就是很特别。
对，他就自己后来回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
哭诉吧。对，就是我想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故事了。
这真的是，如果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分不出来他们。
因为真的长得很漂亮，
对，尤其是你又在喝芒的那种状态，
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有一些人变性人很漂亮，可是我们生活在那边久了，其实也看到一些很不怎么样的，
钱比较没有那么多，有没有？
他还是要变成，他还是要穿女生衣服，他就是想要变女生，还是有，就是所以不是每一个变性人都很漂亮，
搞不好他有客群啊，
对
对，其实有专门有这样的客群，有些人就喜欢这样的变性人。
对
对对对，嗯，那刚刚那个例子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听到都是，其实他们那个店啊，就是那一间店就全部都是变性人，那间店就另外一间店就全部都是女生，然后除非你走错，不然你应该不会有这种、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
但我觉得应该是
前
辈要弄他，
好坏哦。
对啊，
其实我还有更夸张的，但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说。
等下关掉麦克风再聊。
这个就各位听众就是付费解码。
那如果有一些那个就是比较追求 advanced 的行程的话，除了这些深色场所，我觉得他们的酒吧非常，所以 pub 非常厉害。只要你有本事，其实可能在 club 里面的人你都可以带走。那些人其实那些 club 里面 的服务生其实的水准也都非常高，然后好像也都他们会有很多活动，比如说今天礼拜五是什么什么之夜这样子的，就这样活动。那会去玩的都是泰国人，本地人比较多，因为毕竟还是就是 club 对吧？那可能去 club 玩的人也不见得都是为了要有什么，比如说要把人带出场去，主要是去玩。但是呢，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也会专门去这些 club 去烈焰，然后你说烈焰吗？他们也有可能会有付钱的状况，就是在半推半就之间，然后付一点钱，然后把人带走，然后这种也是某些人会去做玩法，
就你情我愿呐、啊。我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没什么好评判的这样子，
对，
嗯。那我想其实对于很多要外派的人来讲啊，泰国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第一个它跟台湾天气也比较像，那再来就是说呢，它的时差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再来讲食物呢也是台湾能接受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在外派到泰不管是外派或者是说在泰国当地的生活来讲，我很好奇就是你们的日常生活都在做些什么。
日常生活跟在台湾不会有太大差别啊，
因为我们是在那边生活，所以
周一到周五工
上班，
对，之前就工作嘛，然后就
只是换个地方，觉得我为什么在这这样子而已。
对，然后假日就出去玩，那出去玩，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曼谷周遭就很大，所以假日我们可能比如说台湾可能去宜兰玩个一天或两天一夜，那在泰国也是一样。那泰国曼谷说曼谷好了，曼谷周遭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地方，这点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有举例来讲，在考尔他们一个国家公园那个地方，那边你可以找到国家公园非常原始的风貌，像以前里奥纳多那个海滩，有些景就在那边拍摄。那在那国家公园附近呢，有一些非常惟妙惟肖的庄园，非常欧式的庄园，他们做什么都很认真、啊、连房子 cosplay 都要 cosplay 很认真，所以真的，因为地方又大，
这个时候就认真
了，所以你去那边就是真的会有一种哎，好像短暂的
到一个国家，只是天气是上升了10到20度。
对，那往另外一边走啊，像比如说台湾有个地方叫龟河大桥那个地方。就是北壁府，那边你可以找到一些非常的 农村的风情，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田地，然后有一些稻草的做成的房屋，一些小河，然后也是一种不同心情转换。所以假日看想要去什么地方，想要什么样的心情去什么样不同地方玩，是蛮有趣的。
桂河大桥那边有非常多的鬼故事，
没错、哦、
想听的也可以，
想听的去点旅行快门 EP21。
对
对，因为其实泰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宗教意味很浓的国家，所以说他们的一些神鬼文化也非常非常的多、嗯、
对，
你们在那边有听过类似的鬼故事吗？
鬼故事哦、嗯、不太敢听，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很害怕哦，就是如果你想要讲分享一些灵异的事情，他说哎、欸、不要讲，我跟你说、欸、还是不要讲啊，这样
他讲的他
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就很想要告诉你说我白天再告诉你，就是可能那时候傍晚、啊、我白天再告诉他们，会其实自己本身也很怕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鬼故事可以这么多，
而且他们鬼片都拍的实在是太
超可怕，
超可怕，太极致了。
而且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你在讲鬼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好兄弟会来旁边听，
因为他们也觉得很有趣，
对他们也想听，
他们也想听。
终于聊到我了。
你在讲鬼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气温好像骤降，有没有？
其实不是冷气，是。
对，我跟你讲，其实不是冷气，也不是因为你就起汗嘛。我跟你讲，真的可能是好兄弟在旁边帮你吹冷气。
我突然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点
冷气可以调高一些。
对。哎，那请问一下 Rita， 就是在泰国啊，有没有一些深度旅游的口袋名单？就观光的景点？
如果是，其实应该要分好几层吧。就是如果你是刚到泰国这个国家来的话，当然首选还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把曼谷放进去了。其实我一直觉得曼谷是一个国家，只是它刚好在泰国，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
很有意思的解读，
对对对，因为
认同，
对，离开曼谷就很，因为大家对于泰国整个的印象其实不是曼谷，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其实我不会泰文，那我能在那边工作就是靠英文跟中文，因为中文市场现在越来越多，所以英文跟中文就能够生活。但是你想想，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他要在台湾生活，他一定要会中文，不然其实很痛苦。但是在那边的外国人非常多，包括我之前有个同事已经在那边五六年了，是比利时人，也不会泰文，他也活得很好。所以曼谷一直是一个很多外国人可以好好生活，没事不用泰文的地方，不用当地语言。但是你如果离开曼谷，你就需要会当地语言，所以首选绝对是先推曼谷去 看看泰国。那如果你真的因此而爱上，或者是你想要爱上泰国，你可以曼谷加一个周边的小城市，像你刚刚
甘加那布里、北壁府，
对啊，北壁府啊，或是考爱国家公园啊、或是大家知道的帕塔亚，或是华欣，都可以搭配着做旅游。这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去可以这样子玩。那如果去了几次，觉得哎、欸，我想要多一点，那你可以试着去骑脚踏车，很热，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曼谷之肺。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搜寻看看曼谷，
好像有听过，
对，他就在曼谷的附近，可以做一天的深度旅游，或是在曼谷的北边有个地方叫陶斯岛，这个都是去了泰国两三次可以去的地方，我们都蛮推荐，因为我们周末要找地方去嘛，对，这几个地方是一天就能到达这样。那如果在去个三四次之后或是五六次觉得好像泰国就这样了吗、没有，你可以去当然是清迈咯，或是清莱，
清迈也是很文青风现在当道的地方，
对对对对，
超多厉害的餐厅啊，
没错，清迈是第二个城市啦，所以然后清迈又离北边更近，其实清迈更多人会说中文，因为当以前有那个廉价航空，清迈直接飞中国超多班、所以那边的店员甚至都会说中文，比曼谷还要多人会说中文，所以清迈如果要带长辈去啊，其实也蛮推荐的，就是不一定要体验曼谷，但是清迈 也不能错过了。那如果你要带长辈的话、清迈其实不错，
它的交通不像曼谷这么的
拥挤
这么的塞，然后城市也不大、虽然说是第二大城，可是它还30万人左右，跟曼谷完全是不同量级，所以在那其实就是一个蛮舒服的
度假、
对，
有异国风情，又好像听到一些人会中文，那好像
安心的那种感觉，长对
长辈来说是不错的、然后如果去了清迈也去过了，那也觉得那个地方也喜欢，你们可以再去拜县，
完全没有听过的地方。
对，拜县也是另外一个蛮难到达的 村庄、嗯、城市，
城市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它是在它位于在泰国的西北边。那你要进去应该只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从清迈开车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是从中部这样从另外一个方向开车进去。所以
它在山里面，
你可以想象这么想，我们假设那个拜县是在花莲市，然后你能够去到花莲只有两个地方，你的现在人在台中，你唯一能做就是从北边绕过去或从南边绕过去，这样的意思。那你去拜县的路上，你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那个路边的 sign， 就是
呕吐
的 sign，
因为它是一个山路，
对，
它比九弯十八拐还要多
哇，
所以你要吐到就是胆子都吐出来、
就是、
你就到了，
就是你看到那个 sign 就是表示哎厕所到了，
对对，
地方到了，就是这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泰国人创意，
真的，这他们真
的
是很可爱，
哦，就是很多指示牌上面就会有写，
我们是，我们是厕所嘛，对不对？
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偏偏要搞怪，就是放个呕吐的，你拍地怪跪在马桶吐的标志，
哎
呀，这样
太有趣。
但其实那呕吐就是指厕所，
对
对，因为你厕所吐，真的，你听特勤一下，哦天哪，这什么感觉？你就真的想要去厕所吐，然后就到了，这样，是当你觉得吐到差不多了就到了。
泰国人真的是超级有创意
的，真
的，
他们 好懂得生活、哦，
对，
好搞笑，
会让人家会心一笑。
没错，哎、嗯欸，那就是这些地方，当然有一些蛮多地方，像拜县啊，或者说刚刚北壁府，其实都不是一般我们真的观光客会常去的地方。嗯、就是以安全度来讲呢，就是泰国观光的安全。
哦、其实那些地方有对泰国有兴趣的人啊，其实应该这些地方都已经算有听过了。嗯，真的要到再深一点，可能。
就东北吧，其实泰国是旅游蛮安全的地方、
嗯、
在整个东南亚来讲、啊嗯、比如说你在越南还是会担心被抢、啊、那泰国这些年已经不太有这种现象了，而且他们
也
是会
也是会
担心有报应嘛
他们也有所谓的观光警察，
对，
所以如果各位去玩、哦、然后觉得不想找一般警察，他们有所谓的观光，可是专门处理观光客的纷争，这样子也可以找这个、嗯、這樣。
那这个观光警察要去哪边找呢？
好像有个号码吧，113还是什么？
对 对, 對，就我们
是
没有记得啦，但是但是你在那个一些路径的
就会看到
说
联络这个
需要帮忙，要求助打什么电话这样、
哦。所以不是求助什么。外交部啊什么的，其实可以求助观光警察。
当然，如果我们有我知道现在我们外交部也在推，如果你出国，你先登入什么，然后你到时候要寻求协助的时候、嗯，好像现在都有 LINE 吧，好像有个什么外交的什么歌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嗯，
所以你在出国前，你先登入，然后你到时候真的需要求助的时候，可以联系那个我们自己的管道。但是他们泰国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泰国警察，是观光在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可能语言啊就比较不会有障碍，
可能比较会英文，
对
对
对,
對、
嗯、
可能当地的处理的效率会比较及时一点、啊、
对，他们对观光客这块其实很希望可以挽回一些声誉、嗯、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听到泰国警察比较荒唐的部分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观光客如果有纷争会尽力的去排除，因为万一名声不好就不会有观光客来、嗯，
所以还是观光大国，就是以观光为重的国家。
嗯，
好，那我们今天很感谢 Janice 跟 Rita 来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泰国职场上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同时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在泰国那边的一些宗教文化，以及呢在现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那同时呢我们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是在泰国深度旅游的一些口袋名单的推荐。那再次感谢两位今天来我们节目上面做这样的分享。那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的陪伴哦。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